请经文这样讲话，后面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听得清楚？谢谢，可以吗？好，谢谢，谢谢，谢谢秉章弟兄，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从泽西教会过来的哈。你们能不能举一下手，让大家先看看你们？好，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们啊！因为泽西教会是在早上聚会的，他们早上聚会以后呢，又这么大老远哈跑过来。那我们我和玉珍在他们当中有两年的实习，在他们中间实习。但是因为都是安排我们到那个布鲁克林的新生福音堂，还有南泽西基督教会去讲道，所以在泽西教会还没有讲道，所以他们听说今天是我讲道，他们就特别花时间花精力carpool 过来，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实际上呢，你们也可以上我们的教会的网站，是 www.lsccnj.org。LSCC 是历史教会的缩写，就是 Livingstone Christian Church， 后面再加上 New Jersey 的那个缩写哈。也可以在那边听到吴长老、夏长老，还有王天伦牧师，还有许教士，还有林山刚长老，还有肖保罗牧师的讲道，非常好的讲道。那今天你们特别的花时间花精力跑过来，我心里面很感动。因为呢我们在组里面的这个建成的这个友谊呢，不会受时间，也不会受地点的这个隔绝。我们在主里的爱，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这是永远的身份。好，愿主特别的赐福给你们。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呢，要从诗篇第150篇开始啊，这一篇的诗篇呢，来学习一个赞美的人生。希伯来人呢，称这个诗篇为赞美之书，因为诗篇的这个希伯来文呢叫 Tehillim， 就是赞美的意思。诗篇的最后的五篇呢，146到150篇都叫做哈利路亚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诗篇呢，它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是哈利路亚，所以这些的诗篇开头是哈利路亚啊，结尾也是哈利路亚，所以这些的诗呢被称为哈利路亚诗啊。这是希伯来文呢，请弟兄放一下，大家看着它长得这个样哈。哈利路亚，它是从这个左边从这个右边念到左边的，像我们古代的这个中文一样。那这个一个 N 呢，一个 L， 这前面就是哈利，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就是赞美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哈利，这个英文是从左边往右边看，中间那两个呢 L 和那个 U 一样的呢就是 Lu 啊。这个尾巴呢像一个 T 一样，一个点下面一个 T 啊，这个就是 Ya。 它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雷呢是指的是赞美的意思，路呢是指的是呢第二人称的多数，就是说你们。然后那个亚呢是神的缩写，所以这哈雷路亚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雷路亚。好，虽然呢诗篇150篇非常短，只有短短的6节的经文，但是呢却用了赞美这个字用了13次之多。所以我们要学习赞美的功课的话，从这一篇的诗篇能学到非常多宝贵的功课。你知道吗？缺少赞美是现今教会最大的问题。缺乏赞美，或者说缺少赞美，是现今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原来呢，在北美啊，在美国加州各大教会非常活跃的一个著名的布道家，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发现教会属灵光景的起伏与他们赞美的态度有关。若是哪里有真实敬拜赞美的灵，那里的属灵的情况就会好，反之呢，他们中间就充满了世界的虚浮和欲望。赞美的大能可以驱逐聚会中的冷漠疾病能够得到医治何处在哪里真的指明起来赞美神，哪里就有属灵的结果，疾病被医治，灵魂得救，信徒被圣灵充满等等。所以呢，他说真的，我可以根据这一群人他们会不是赞美神，就能够看出他们属灵的光景。 你看赞美神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诗篇第150篇来学习怎么过一个赞美的人生。让我们一同祈祷。亲爱的主，谢谢你，愿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田。今天下午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殿里面，我们敬拜赞美你，求主你借助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明白赞美神这宝贵的功课。主，谢谢你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使我们的耳朵都能够打开，灵里面的耳朵都被你打开，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学会赞美神的功课，荣耀你的名。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赐福给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的经文。好，我们能不能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第一节的经文？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好，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在第一节的里面，神的圣所指的是在地上，神显能力的穹苍指的是在天上啊。希伯来人呢认为呢，耶和华神是住在地上他们所造的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约柜在那里啊，约柜在那里呢就代表了神的同在。在出埃及记的25章第8节那边讲到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好，在列王记上8章6节那边讲到，祭司就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洛伯的翅膀底下。在诗篇134篇第2节那边讲到，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所以希伯来人呢认为呢，神是住在至圣所里面，因为约柜在那里啊。但是呢，希伯来人呢也认为神是住在天上啊。为什么呢？在以赛亚书40章22节那边讲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你没坐过飞机啊？从这个坐飞机往地下看，那个一辆辆的很长的车都是很小一样，像蚂蚁一样啊。他说，神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所以呢，神既是住在地上，又是住在天上。啊，在以赛亚书66章第1节那边讲到，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宴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既在天上，他又在地上。所以在这边这一节经文，诗人借着这一篇的经文告诫我们说，不论在何处都要赞美神。这第一节的经文就是讲到说，我们在哪里来赞美神。用英文的话就是讲 where 啊，你们看看你们那个周报的那个大纲啊，就是说在 where 何处赞美神。在地上赞美神，在天上也赞美神，因为神无所不在，所以我们不论在哪里都要赞美神。你看啊，在希伯来书13章15节讲到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以弗所书5章19节也说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哥罗西书3章16节也是一样啊。诗篇的119篇164节，诗人大卫说，我因你的公义的典章1天7次赞美你。在34章的第1节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因为神无处不在，既在天上又在地下，所以我们不论在何时何处都要来赞美他。首先我们想到在教堂的里面应该来赞美神，教堂是赞美神的地方，对不对啊？那是当然。刚才我们在这边唱诗，众人唱诗，诗班一起敬拜神，就是在一起来赞美神。在诗篇的22篇第3节那边讲到，但神是圣洁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句话怎么来解释呢？就是说呢，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也就是说他的同在就彰显出来。只要我们一赞美他，神就带来神的同在，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在聚会的当中，在教堂的当中，像刚才这样，我们众人一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看到他们的重担就脱落，他们的心灵得到医治和释放。请不要以为在教堂里面赞美神是一件容易的事哈。有一次呢，这个有一个美国的这个一个牧师，他呢他就讲，他说他一连几天心里面都被乌云所遮盖，因为他的教会里面最近出一些状况，他必须一连几天在心里面不断的赞美神，不断的赞美神，甚至走到教堂的这个像这个座位的里面，大堂的里面，不断的走，不断的祷告，一边赞美神一边祷告神，这样他才能把心里面的乌云驱散。所以啊，主日崇拜的时候，大家请大家不要迟到，更应该更早到一点。我今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早到啊，在神的家里面敬忠，他早到来到教堂里面预备心，在教堂里面赞美神。其次呢，我们回到家里面也要学习一个赞美神的功课。曾经有一位姐妹呢，她信主之后呢非常的喜乐啊，她本来不是这个样子，她本来呢在家里面常常郁闷不乐，因为这件事情不高兴，那件事情不高兴，生命中的事情接踵而来，让她呢甚至有一些忧郁啊。可是她信主之后呢，人整个就被转变过来哦，她这个父母就看这个跌落眼镜，说这个人啊到教堂去变化这么大啊。后来呢，这个父亲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蛮有作为的，就是事业做得蛮好的一个父亲。那个时候呢刚好呢经济不景气，他就失业在家里面。诶，这个姐妹呢信主之后呢就赶快借机会传福音给他，结果呢又把他的父母带到教会，他的父母呢不但受洗，不但觉志，还受洗加入教会。你看在家里赞美神带来何等大的变化。我们不但在教堂里面赞美神，在家里面赞美神，更要在你的工作的场所的里面赞美神啊。曾经有一个姐妹呢，不是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姐妹，她刚刚呢从纽约的一个公司呢换到新泽西的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啊，那她是有神的印证啊，就是她因为她愿意在教会里面更多的侍奉主，她不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路上这个交通的上面，神带领她到了这个高科技的公司好，可是呢神呢就安排他的一个老板，哇，对他非常的苛刻，非常的苛刻。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他说他有一次呢就只拿起电话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简单的交代一些家里的事情，这是常常发生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打一两个电话回家啊，可是他就打一个电话刚放下来呢，他的老板就说他很刻薄的就说他整天打电话啊，还上网看看新闻啊，没有个好好工作等等，哇，噼里啪啦打的就是那个，有的人讲话不是刀像刀子，这个嘴像刀子一样的，很快哇就把他劈一通。我们这个姐妹呢是从北京来的啊，北京人北方人讲话又是那个啊很流畅的那种，他又心直口快的这个个性，他马上就跟他反驳，据理力争啊，说我们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可是这样呢一来二往好几次呢，这个情况都没有转变，都没有转变。他的这个老板呢就是好像整天就在他的背后看他在做什么，哇，他非常的痛苦。后来呢他学会这个功课，在工作的场合来赞美神啊，他心里面呢当这个小老板在这个老板再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面赞美神。他怎么赞美？他说主，我赞美你，你安排这样一个老板给我，有你的美意，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你有一个好的计划，我为了这个老板这样对我，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大卫要一天七次赞美你，我今天在工作场合我要七次赞美你。好，后来你知道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神的同在就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的平安和安慰。好，后来这个老板呢再来讲他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姐妹一点不受影响，因为老板再来批他的时候呢，他在心里面一直赞美，他好像变成一个刀枪不入的人啊，你怎么打，用石头打，用刀砍，他不会受伤。哇，这个姐妹后来他就这样分享了，对，他说后来他的这个老板就不怎么找他了，因为以前每一天都要找他来找他一次，你就很难受，你上班的时候每天找他一次，结果后来这个老板就不来再找他，为什么呢？他觉得真的是浪费时间，因为我跟他讲了，我骂他，我找茬呢，结果呢他都不改变啊，他好像刀枪不入。因为这个老板呢业务没有我们这个姐妹好，业务上啊不如这个姐妹做得好，他心里面呢就没有那个安全感，他心里面就是想把他排挤走。可是这个姐妹学会 一天七次来赞美神，在他的工作的场合来赞美神的时候，神发生神令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呢，这个老板的大老板就宣布，就说这个小老板要被调到别的 project 去，调到别的组去啊。然后呢，这个姐妹就正在被考虑要坐上这个老板的位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你工作的场合要来赞美神。我们不但在顺境的里面要赞美神，在逆境的里面也要赞美神。有的人说哇，在顺境里面赞美神比较容易，那边的人说不，在逆境的里面赞美神比较容易。有的人说为什么呢？顺境里面赞美神是不容易的，你什么都好的时候，你早把神忘到早挖早去啊。那有的人说我在困难的时候我才学会赞美神啊。你看这使徒保罗和希拉，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有没有？他们半夜的时候啊，就唱诗祷告赞美神，忽然地大震动啊，监门也打开了，这个犯人的手镣脚镣也打开了啊，这个狱卒差点要自杀了哈。结果他这个保罗就借着这个事情呢，传福音给他们，他全家就受洗归主啊。有的人说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地大震动呢？他们一唱诗祷告赞美神就地大震动了。他们说是这样，因为呢，神在天上啊，他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神的脚呢就在地上这个打拍子。他们唱诗，神就给他们打拍子，这一打拍子不得了，哇，这个监门都震开了，这个人的脚镣手镣都震开了，啊，他们说是这样。曾经呢，有一位被神很重用的传道人，他一度得了一个很严重的心脏病，很严重很严重，几乎快要死了。医生呢限制他的行动啊，要把他住在医院的里面。医生就跟他讲，跟他的家人讲，你的家人啊，随时都有可能过世，随时都有可能过世啊。很多人迫切地为他祷告，许多的教会哇，凡是他去过的、没去过的、见过的、没见过的，都为他祷告。可是他天天受折磨，天天活在这个死亡的边缘。有一天呢，他就躺在这个医院的病床上面，哇，他就很不甘心啊。但是呢，他觉得说这个他侍奉的生涯就要结束。神这个时候告诉他说啊，今天教会缺乏的最大的缺乏就是赞美，就是赞美。你之所以未得医治，并不是你祈求不够，太多的人的祈求了，你在祈求被医治，你的家人祈求被医治，你周围众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祈求你被医治，但是你们都忘记了，你们缺乏赞美，你们缺乏赞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呢心里面很挣扎，我都快要死了，你还来叫我赞美，哎呀，这个真难，在逆境的里面赞美神真难啊，他跟神吵架。我都快死了，我还有什么理由来赞美你？可是后来呢，神感动这个传道人，他就顺服啊，他就开始在医院的里面真心的来赞美神。之后呢，神就完全的医治他，完全的医治他，而且呢，神感动他，要他将来呢到各处去宣扬这样的信息，要告诉我的百姓，要更多的赞美神，要爱我，要归向我。所以你在病床的上面也能够赞美神。我就想到在我们家的女儿小 Mercy 恩慈，她出生的时候，医生就当天晚上就告诉我们说她的心脏要做手术。这以前上次在你们中间有稍微的介绍一下啊。那医生说六个礼拜到六个月就要做手术，哇，真是很难。后来决定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做手术。三个月大啊，那么小小的时候，我就跟神吵架。我说呢，我说神，你怎么搞得这么会选人呢？啊，一选就选到我们的女儿，而且这么小的女儿，你等到她三岁的时候再做手术好不好？神没有回答。我说你一个三十岁的人做个开心脏的手术也是个大手术，你等到她三岁可不可以？神没有回答，神没有回答。好，我就跟神交涉。我说你让所有的传道人的小孩都有心脏的问题吗？啊，你看那个牧师那边那个传道，他们的小孩活蹦乱跳，你干嘛这么歪命？这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在遇上苦难的时候歪命。你为什么一选就选到？你选到我也好，对不起，你选到我也好，你为什么选我这么幼小的女儿？你都说你是怜悯慈爱啊，你为什么不在这件事上彰显你的怜悯和慈爱？ 我就跟他争，我就跟他整天这样子吵。后来呢，神就安排在一个情人节，二月十四号要来为他开心脏。他是十一月二十二号生的，到第二年的二月十四号就为他开心脏的手术。神赐给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哈，好。然后呢，这么小的小孩抱到医院去的时候，那个偏偏那个护士呢又没有经验啊，这个扎那个孔的时候呢，扎一次没有找到血管，两次、三次，哦啊，四次、五次，小孩哭哇、哦，大人也跟着哭。我本来以为说我们弟兄都是比较坚强的啊。姐妹哭一哭这是正常的啊，哎，结果我过去的哎，小孩哭，姐妹哭，哎，我怎么眼泪也不争气就哇使劲掉下来啊，我就在那边也放声哭起来哇、哦、我说神你真的是会找人哈、啊、为什么偏偏如果所有的传道人的小孩都有心脏病，那还有我看那还有谁给你传道哦，在我跟神吵架无理取闹，就像小孩子跟大人打架这样的哈、啊、之后呢，神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非常微小的声音，非常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他说你在不信主的时候，你犯罪得罪我，你甚至亵渎我的名啊！你母亲没有信主，可是生下来的四个小孩四肢健全，头脑也发达啊，都可以上大学，有好的工作，你怎么都没有来赞美我。就在我跟神这样大哭大闹拳打脚踢之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声音从我里面，我才真的感觉出来说，真的在我们平顺的时候啊，从来没有去赞美他，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找他算账。这是我的光景，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是这样啊。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神就让我用更多的来赞美他啊，神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就好像我紧紧地把恩慈小恩慈抱在怀中。你看，当那个护士找不着那个血管扎来扎去，啊，小孩在哭，我们大人在哭的时候，当我在跟神拳打脚踢的时候，神他也抱着我，像抱着个小 baby， 啊，我相信耶稣的心也在流泪。他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再学会更多的来赞美我？当你一赞美我的时候啊，甚至在医院的在病床上面，你来开始赞美我的时候，我的同在就彰显出来，我的同在就可以安慰你，我的同在就可以带来赐福，你的眼泪就可以化为欢笑。在黎明前的这个寂静的黑暗的里面，你知道那个夜莺的歌声是最美丽，那个寒冬的腊梅在雪地的里面开放的最鲜艳，那个茶叶只有在那个滚烫的开水的里面啊，上下翻腾，那个香味才能出来，是不是这样？在顺境的里面要赞美神，在逆境的里面你更要来赞美神，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不但要在教堂的里面啊，在家的里面，在工作的场所的里面，在甚至在医院的病床的上面啊，都来赞美神，不论在顺境的里面，在逆境的里面，都要赞美神，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能够赞美神。有一次哦，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玉珍我的太太啊、哦，她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就被她吵醒来。我想她是在梦里面这个敬拜赞美啊，哈利路亚这样手都挥。我就说阿门阿门阿门，哇，我不阿门的话我就没得睡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啊，哈利路亚。所以第一节说的是我们在何处赞美神，答案是我们不论在何处都要来赞美神。好，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要因他大能的作为，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因他的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说的是他的作为，他所做的事，就是 his doing， 他所做的事，因他所做的事来赞美他。诗篇二十篇第六节说到，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啊，145篇第四节那边说，这代对那代要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他的大能，就是那个字大能啊。145篇12节也说到，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说的是他的所事，是他的属性，就是英文讲叫 his being， 是照着他的属性来赞美他啊。诗篇的34篇第三节说到，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92篇第五节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所以我们赞美神的原因是要因着他所做的和他的所事来赞美他。 We praise him for his doing and his being。 你看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做了何等伟大的事情，他降十灾在埃及地，领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啊，进入迦南，在那个旷野40年漂流的里面，他们饿了就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啊，他们渴了就使磐石裂开有水给他们喝啊。到1948年的5月发生什么事？1948年的5月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就是他们的国家在亡国大概2000多年之后，这个国家又重新复国，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的。这个是神大能的作为啊，我们要赞美他，为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啊，在政权变更之前啊，基督徒只有多少万？哇，谁说的？80万，对，只有80万，不到100万的基督徒啊。后来呢，政权变更了，所有的西方的基督教机构都撤退了哈，基督徒都撤走了，宣教士都被赶走了，所以西方的宣教机构呢就认为说中国的基督教完了，中国的基督教完了。因为呢过了10几年啊，这个教堂被拆毁，这个小组被打散啊，不能够聚会，不能够读圣经。可是当这个国门渐渐打开之后，西方的人是突然发现，哇，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而且在短短的几年的里面，从80万一直增加到多少万，好几千万，有的人说是3000万，有的人说5000万，有的人说是8000万啊，这在人类历史上，基督教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几十倍、几何级数的增长，这都是神大能的作为。好，你知道还有多么奇怪的一件、奇妙的一件事，甚至在这个发生在德国柏林有一件神迹的奇事。有一天呢，在那边呢就发现一个少女的尸体是被用枪打死的啊、哦。因为这个少女呢曾经跟那个部队里面的两个人有就是来往，一个叫亚利菲，一个叫威廉，这两个军官又跟他来往，所以侦探呢就说，哎，从这个受害的人去找谁，常常跟他有在一起，就找到这两个军官，一个叫亚利菲，一个叫威廉。好，然后呢他们这个军事法庭呢就把他们抓来，让他们要认罪，到底是谁，他们死不承认。后来这个军官火大了，说你们不承认，好，我从口袋里拿出两个骰子，那个骰子那个袋，就是那个小一个小一个，就人家赌博的人丢的那个骰子啊，上面有那个点的，1点2点3点4点5点，总共有6点的。好，他说我这样你们两个人来丢啊，谁看谁丢的多，谁丢的少的就是那个杀人凶手。好，一开始呢就是这个亚利菲先生他抓人，噔一丢，你知道多少点？他丢了12点。哇，这丢了12点，他就很高兴，他说这个不是这个你看怎么办，你肯定没有事的，这个威廉一定必死无疑了。威廉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就上来，轮到他要掷这个骰子的时候，他就跪下来祷告神。他说：“是吧，我没有杀害这个少女，是因为这个亚利菲这个人呢、啊，我是昨一天的下午要跟这个少女要订婚的，啊，那这个军官呢，他嫉妒，是他杀死的，不是我杀死的，你要还我这个公道。”哇，他祷告完之后就噔就甩这个骰子，你说多少点？如果12点就打平了，不行啊，你知道吗？看一扔，哎，13点，那有一个骰子裂开来了，一个是1点，一个是6点，哇、哦，神做这么奇妙的事情，你看，这不是假的事情啊，真的，这个还在这个柏林的一个博物馆的里面，还有一块牛皮记载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赞美他，要因为他啊，他的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 我们赞美他还要因为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神慈爱又公义又圣洁又怜悯，愿意与我们亲近啊，我们可以称他为阿巴父，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些都是他极美的大德，我们也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所以第二节说的是我们为何要赞美神，就是这个 why 的问题，我们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因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好，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啊，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来，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好，这里是讲到如何赞美神，如何赞美神，就是一个 how 的问题。啊，第一节是 where， 第二节是 why， 第三、第四、第五节是 how， 是如何来赞美他。这边提到有一些的乐器啊，有一些的乐器，这个角是用山羊的这个角做成的，它是祭司所用的，在以色列人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他才使用，是祭司才能用啊。像利未记25:9那边说，当年的7月初10日，你们要大发脚声，这个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好，还有呢，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抬上来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6:15那边讲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啊，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好，诗篇47:5也说，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所以这个脚呢是祭司专用的啊，尤其是在以色列人有重大的事情的时候用。这个瑟有点像琵琶，琴呢有点像这个竖琴，这个哈是丝弦的乐器，还有这个大响的拔和高声的拔都是用青铜做的青铜器哈。大响的拔呢声音很大很洪亮，很远都能听见啊，高声的拔呢声音很柔细啊，很高很尖。这些乐器呢都是利未人做的，利未人是以色列人12支派中间的那一个支派啊，就是在圣殿里面扛抬圣器皿啊唱诗班所用的，这些乐器是他们所用的啊。你看在历代志上15:16，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唱歌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啊。尼希米记12:27讲到说，他们盖这个城墙盖好的时候啊，众民就把各处的这个利未人招来，招到耶路撒冷啊，歌颂称谢，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进行这个告成之礼。好，其他的乐器像这个鼓和箫啊，鼓是由动物的皮做成的，箫有点像这个笛子，这是由老百姓所用的。你看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啊，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5:19那边有没有米利暗，他们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他们米利暗就带着百姓出去跳击鼓跳舞。这三节让我们看见呢如何赞美神。好啊，以前呢有的教会呢他只用管风琴的，在教会历史上很长一段的时间呢，原来是没有乐器，后来有乐器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就是用管风琴的。这时候有的人建议说，哎，我们可以用钢琴啊，啊，有的人就起来反对，不，那个钢琴呢都是在夜总会里面才能弹的啦，怎么能到教会里面啊？钢琴有一段时间它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在夜总会里面的啊。好，后来呢教会又跟很长的时间啊，教会都是用钢琴来敬拜的。有的人又说，哎，我们可以用吉他呀、可是有人说不行，吉他这个不登大雅之堂，不行，吉他不行，坚决不行，绝对不行，永远不行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圣经的里面看到，怎么样来赞美耶和华，用各样的乐器啊，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乐器，甚至可以加上动作啊，跳舞来赞美神，只要你不要妨碍到别人哈啊，赞美神把你举手，后面旁边一个人就倒在地上，这样不行啊，有一个这个我玉珍的大姐的小孩，他4岁的时候就去教会，因为教会的这个儿童主日学有办活动，很活泼，他就在那边说赞美他赞美他这样哈。那他的外婆一直到 现在都还记得他四岁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赞美神那个样子。十多年之后，你看当神把外婆带到教会里面，使他成为一个信主的神的女儿的时候，他跟他的这个叫做女儿的儿子叫什么啊，外孙一样来在敬拜赞美，用各样的乐器加上动作跳舞来赞美他。你如果说他们唱诗班唱那么好啊，我嗓子哑哑的怎么赞美神呢、啊、一样有一个人叫做黄美莲，你们台湾来的就知道，黄美莲她是一个从小有脑性麻痹的人，脑性麻痹我不因为版权的问题，我不能把她的形象放在这里。她呢动作是扭曲的动作是这样子扭曲的，她不能够完整的说话，能够发一些简单的音但是都不能够完全的掌握他说呢，他说我从小就因残障而无法开口说话，更不能够完整的唱一首歌，我可以发出一些简单的声音，但是不能够像常人那样控制。一直到我到27岁的时候，那么大的时候，我都不太敢跟那些能够唱歌的人说话，不能跟他们就是比手画脚。像我这么喜爱这个音乐的人我实在遗憾自己不能够唱歌我看到他们又能唱歌，因为他的这个字是去扭曲的，他也不能够弹琴。他说我好羡慕他们，我心中呢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唱完整的一首歌，我不要多唱，我就唱一首歌但是呢连这也是我完全不能够永远也不能够完成的心愿。如果我能够完整的唱那么一首歌的话，我就一定是向神献上那个歌颂和赞美的诗歌他说呢，虽然我现在连音都抓不准，所以呢我现在只好请那个天上的云雀来帮我唱，我只好写这个歌词，让那些会唱的诗班的弟兄来为我来唱歌颂这位爱我的主。神后来让他得到这个艺术的博士，你可以看看这首歌，就是他写的歌词，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歌词好不好？来，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这样一个从小脑性麻痹、身体扭曲、不能说话这样子的一个姐妹，她也可以来赞美神，现在我们来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边讲的凡有气息的，不单指的是人，人有呼吸人会呼吸，也不单是指动物，而是指天地和海中间那一切为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凡有气息的。在诗篇的148篇请放一下148篇的第7节到第12节，就讲到那些凡有血才凡有气息的148篇的第7节，148篇第7节到第12节。好，你看这边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7到12节，来，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你看，凡有气息的是指的天地之间为神所造的万物。你们如果对约伯记熟悉，约伯记的38章到41章都是所写的神所造的万物。 神所造的万物啊。在启示录的四章八节开始，启示录四章八节那边描写到四活物不昼夜不停的赞美神，赞美神说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在这个启示录的四章八节开始啊，四活物还有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敬拜赞美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啊，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而被造成的。我们有一年哈，有一群的男单和女单，我这个有专门的字，就是男的单身和女的单身。当时我还是在洛哥教会，是男单哈。当时义珍姐妹还是也从主恩堂到我们那边也是女单，还有其他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相约呢就到这个黄石公园去。你们有一些人去过黄石公园，还有一个很大的瀑布，有没有？啊、哦，一个很大的瀑布啊、哦。但是呢，有个很多人没有发现，在那个瀑布的旁边有一个凉亭啊。你要沿着那个山往下走，一般的人都不会注意。那一次我们几个年轻人呢，胆子也大，就往下走，走到那边发现一个凉亭，那个位置角度非常的好，那边黄那个大瀑布啊，哇，这个几百年几千年那个永流不息，哗哗哗永远不断的那样子流，好像它永远不会断，好像是它在唱一首赞美诗，好像是那个背景的音乐。哇，然后旁边的这个绿树树叶风一吹过去就好像在拍掌啊，天上的云啊啊，在那个蓝天上面好像就是那个音符，那个音乐的豆芽五线谱的那个音符。哇，我们在那里看到神所造的万物在那边有声无声的赞美神。哇，我们几个年轻人呢、啊、就知道呢，手牵着手围成圈了、啊、哈，就一边唱诗啊一边跳啊，一边唱一边跳，哇，赞美神赞美神。我们就在那里，直到今天那个情景历历在目。神所造的万物都在赞美他。你知道芬尼啊，芬尼他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基督教的布道家啊，19世纪18几年的。他在悔改这个信主之后呢，有一次到教会里面参加晨祷会的时候，他就看到只有寥寥几个人来。突然之间呢，他说哈，这是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啊，不是我乱讲的，这《芬尼传》啊，临时出版社啊，这个出的这个书啊，忽然呢，神的荣光以极其奇妙的方式照在我的四周。那时天刚刚发亮啊，天刚刚发亮的时候是很好的，你们灵修的人就知道，哇，从黑到亮，那个真的你可以看到神造的万物都在慢慢的苏醒，那是不得了的，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个色彩，好，鸟开始唱，那个阳光慢慢透一点，从那个黑的里面哈，到慢慢有一点白，有点亮，到打亮哈。他说了，就好像一道极其耀眼的强光照射在我的心灵的里面，我差点都扑倒在地啊！在这道强光里面，就好像使徒保罗被强光击倒一样哈。他看见除了人以外，整个大自然都在赞美神。神所造的整个大自然都在赞美神，除了有神形象的人之外。这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基督教奋兴家布道家芬尼所说的，整个大自然都在赞美神，只有人还没有赞美神。所以第六节说的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回答的这个问题是 who 的问题，谁当赞美神。宇宙万物神凡为所神所造的都当赞美他。这个诗篇虽然很短，只有短短的六节，但是呢却用赞美这个字用了13次。诗人首先回答在哪里赞美他，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在天上也在地下，所以我们无论何处都要赞美他，不论在顺境的里面，不论在逆境的里面，都要赞美他。然后他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要因为他大能的作为和极美的大的赞美他，因为他的所为，因为他的所事来赞美他。接下来他讲到说，我们怎么赞美他，用各样的乐器赞美他，用你的喉咙来赞美他，用你的全人全心来赞美他。最后面他说谁当赞美他，他说凡是受造之物都当赞美他。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赞美的人生，我们的一生就好像一首赞美诗，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要常常来操练赞美神， 只要我们还有生命的气息，我们就应当开口来赞美他。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怎样的光景，我们要因着神大能的作为和他极美的大德，用你的全心全人来赞美他。好，我们现在好不好，我们用这个回应的诗歌，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赞美他。事实上这首歌也就是他的灵感，就是从诗篇第150篇所来的。让我们用这首歌来作为一个回应。好，请我们大家起立，好不好？
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胸膛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的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哭声叹气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有四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
我们再来一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胸膛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信心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哭声叹气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的来赞美他。
哈利路亚，神的儿女说阿们。哈利路亚，大家请坐。